这个第十期，那么第九期呢，我们学习了这个荣耀恩典上在基督里。那么今天第十期呢，我们是荣耀恩典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的内容呢，就是圣灵的印记啊，这个关于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灵是我们得救赎的凭据。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第三个方面呢，是圣灵是得启示的凭据。那么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呢，就在以弗所书的1章12到13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谈圣灵是我们得救赎的凭据。在以弗所书的1章12节，以至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这个使用的是恢复版的译本。这里呢，接下来13节呢，我们留意，在它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在基督里和在它里面交叉使用。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它里面信了。就在它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这里就看到在基督里，在它里面这样的一个词出现，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位置啊。那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下这个关于灵洗的这个不同的观点。那么历史历代的教会当中，关于圣灵的洗呢？就是当你接受了圣灵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历代的教会呢，有不同的说法。从一旦你相信基督就领受了圣灵，到你不说方言就没有真正重生。这里就是关于这个圣灵的洗呢，就是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不同的说法。那么这里就做一个汇总，比如说，五旬节，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通过教会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关于圣灵的洗之渐进的启示，直到1901年，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飞跃。这是第一次在神学上把说方言与领受圣灵的洗连在一起，联系在一起。从此以后，灵受圣灵的洗都以说方言为准，甚至早在1914年，神召会提出了16条基本真理，说这是受圣灵洗的最初证据。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资料，可以看到上面清楚地写着，圣灵的洗伴随着说方言，这与马可16章和哥林多12章到14章所说的方言本质一样的，只是目的和用处不一样。这是他们的定义，是在逐节引用他们此教义的白皮书。所以，由神召会为主的五旬节运动，从2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的灵恩复兴，然而又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说法，诸如，当你受了圣灵的洗，你也许说方言，也许是其他任何一种恩赐，作为你已领受圣灵的证据，他们也就是这样变成了灵恩更新。然而到现在，有一些教派，他们说没必要有任何证据。那么再来看一下肯尼扬，就是他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他也办那个圣经学校，通过他的著作呢，你会了解到他的著作呢是浸信会背景。他倾向于一旦你相信，你就领受了灵洗，换句话说，得到重生就是领受圣灵的洗。他没有区分开借耶稣受圣灵的洗和受洗归入基督。在肯尼扬写作的那段时间， 从20年代到40年代，他很多观点实际上更倾向于不带证据的纯粹的性。他有些不认同神召会，他实际上曾经在神召会申请被案例，但后来他撤回了申请。他说：“凭良心，我不能同意最初证据的教义，因为信心是我们的证据。从神学上来说，他是对的，但从经文的理解来说，在实行方面是行不通的。然而，有人说不用，你既然已经得到圣灵，就不在乎其他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受圣灵的洗，按今天大多数灵恩派和五旬节的理解来说，就是你领受圣灵就开始说方言，也就是当你开始说方言，这或多或少证明你领受了圣灵。不是反对这个。只是其中存在着被滥用的问题。事实上，现在甚至有团体说，我领受了方言，因为某某人教了我说方言。方言不是你可以学来的，或者这么说，若你说方言是学来的，那你不是受圣灵的洗。每当经上说，圣灵降在人们身上，人们就去传福音，或是当他们按手在人们身上，圣灵就降在那些人身上。经上没有说，那按手的说方言，别人就领受了圣灵的洗，没有这么说过。我相信一旦受圣灵的洗，就会说方言，尤其是受我们所称为圣灵的全备之洗。我相信这一天会来到。问题是，你是一领受，就马上说方言，还是迟一点才讲？但我们必须要避免一件事，就是给人们灌输或者教他们说方言，因为那时他们会模仿你，而不是真正的方言。约翰·雷克讲过他一位女秘书，她的名叫艾玛·路易斯·维克女秘书，这是她的原话说。维克小姐很喜欢教导，让人在没受圣灵洗的情况下说方言。他们称之为维克小姐式的洗礼。人们说，某人并没有真正受圣灵的洗，他只是领受了维克小姐式的。很明显，他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灌输他们说方言，让他们模仿。受圣灵的洗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不能轻率。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这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它里面信了，就在它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类似于保罗每一次问信徒：“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有些人认为这问话只发生在当时，但说实话，倘若圣灵的洗是发生在你重生的时候，就像五旬节那天，如果是这样，保罗不会不知道，那他就没必要问他们：“你们领受了吗？”如果像许多人认为，圣灵的洗就是新生，保罗就不必问：当你信了后，领受了圣灵吗？若圣灵的洗是在重生时自动发生，他不会问这个问题。保罗提出这个问题，证明灵洗是继新生之后的事。回头看上面那节经文，在它里面，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先是信了，然后受了。我们从中领会到，这所应许的圣灵是我们得救赎的印记。但请注意，圣灵，这应许的圣灵， 耶稣说他要离开，这样他就可以差给我们那灵。约翰福音16章7节，那应许的圣灵是我们的印记，他并没有说有任何证据。但你每次在使徒行传中看到，尤其是当你看到某种属灵现象发生，通常是说方言，几乎每一次，即使经上没有提到，他仍然可能在那，只是没提到，因通常他们有讲别的，很多时候会说，会有他们开始说预言，但我们也要记住。说方言和方言翻译等于说预言，所以他们可能说了方言并翻译，然后人们说他们说预言了。重点是，不论是否带有证据或带有任何现象发生，这些都不用管，最起码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它正是我们借着应许所领受的圣灵是同一个，所以是现在、以后或期间说方言、不说方言或说预言，这些先全部放在一边。最起码圣灵是重要的，因为是我们的印记。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首先，圣灵是神用来重造我们的，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父和圣子也内住在我们里面。若你有圣灵，你也有圣父和圣子。最主要的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重造了我们，并住在我们里面。正是因此，我们与圣父、圣子和圣灵有了联合。这联合的建立是因我们有圣灵，但这里的要点是借着圣灵，我们受了印记。这印记，罗马书8章16节，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这证明我们虽为一体，但仍然是两个。他若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尽管我们的灵联合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灵。同样，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2到23节也用夫妻二人的关系做了类比，两人应该不再是二乃为一，他们应该是合为一体。一个方向，一个动机，但他们仍然是两个个体。但他们是如此的合一，以致如一个整体发挥功效。这就是为什么家庭、婚约、丈夫和妻子是如此重要，因为这是神在这地旨意完成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途径。因为如果有两个人是绝对合一，所有动机、方向和目标这些完全一致，这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求，必被成全。若你已婚，且在婚姻中与神同行，那你的祷告没有一个会落空。若无其他原因的话，没有一个会落空。现在明白了这一点，经上告诉我们，若你们当中有纷争，实际上是在讲夫妻之间，若有争执在那，那么不要让他们以为他们的祷告会蒙应允。然而这处经文已经被曲解，与其真意相差甚远。有说，曾是若女配偶意见不合，那你无论祷告什么都不会蒙应允，这不是经文的意思。意思是，若配偶双方一起祷告，意见不合，他们的祷告不会蒙应允。换句话说，若他们意见不合， 那他们的祷告就不会蒙应允，因现在他们互相不认同。这并不是说，因你与配偶意见不合，你的祷告就不会蒙应允。信的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你的祷告因信而蒙应允。即使你们有争执，不管与配偶发生了什么，假如两夫妻有争执，然后丈夫出去给病人按手，仍然可以得医治。但如果与他的妻子一起为同心为那个病人得医治祷告，就不会有果效，因为没有在那个合意的同心的里面。这整个的重点是我们要彼此同心合意，要认识到基督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带出耶稣基督的不同方面，就像演奏交响乐，有交有响，成为和谐的乐章。即使每个人演奏的乐器不一样，但演奏的是同一个乐谱，所以呈现出和谐的音乐。教会不需要每个人都一样，只要都在同一个步调、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议程、同一个目标上，这样所有不同的乐器就会和谐地发出声音。若有不和谐，那是因其中有乐器演奏的是不是同一个篇章。教会里重要的是在同一页上，不是说我们都有完全相同的乐器，或者说我们做事的方式完全一样，而是我们的目标、道路和完成的结果是一样的。要意识到，若有人离开教会，他们没有犯不可饶恕的罪，他们只是从一间教会到另一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肢体。事实上，你可以离开当地聚会的地方，在某一个程度上说，你并不能离开教会，因你只是去拜访其他地方的肢体。也许你是与那里的肢体交通、团契、分享，而不是与你这里的肢体。只要你与神同行，那就不应该是问题。要认识到，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肢体，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不同的特点，对于如何实现目标有不同的意见。若有人不适应，那么可以这样请，可以到更适合他的地方，而不是在这里，因为他在这里的话就会制造麻烦。但在那里可能就相处得来，因为他们跟那里的人是比较相合的，所以不能呢把人赶出教会，就是请他离开。耶稣负责谁是教会的成员，不管你是谁，无权决定谁是教会的成员。你所能决定的就是他们是否与你相交。你把他们送到别处，并不代表你就是很刻薄，这只是说你试着要找适合他们之处。你要确保你所在之处没有不和谐，要意识到很多人认为，若他们离开，那他们就没有得救。不，这很荒谬。你不必回答。你参加过多少个教会？在你去另外一个教会之时，你离开了基督的身体。不，你就是教会。甚至当你不在教会时，我们要看到耶稣想要做事情的全貌。保罗说：“你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印记如何发生呢？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主要与我们认识到，我们属乎身体， 是神的孩子有关，从教会的角度，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不单只受益，你还有责任。其中有些责任包括马太福音28章和马可16章，还有其他的责任。一旦你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有责任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开始发挥功用。经上说，各肢体都要百节联络，各安其职，彼此供应身体的需要。如果有教会不是装备训练和使人进入事工，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他不允许每个关节供给身体的需要，于是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都指望着你的牧师或执事，而不是作为身体的一个肢体，各安其职。实际发挥功效，好像是观众，你来只是坐着听，什么都不做。如果你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你就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有人来求助，却什么都不做，你胆怯，只是坐在那里指望你病了有人为你祷告，你只是坐在那里就好了。那这种人呢，不是耶稣要找的人。耶稣寻找的工人，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耶稣讲有关天国的比喻。他说，葡萄园主是拥有者，家主清早看到世上有闲站的人，他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他没有期待会有人闲站着。他说：“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进来干活，我会付工钱给你们。”于是他们去了。然后他直接再出去，看到更多闲蛋的人在那儿。他说：“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进来干活，我会付工钱给你们。”之后又再出去，他三番四次的。在不同的时间出去，每次出去都发现闲站的人，他都说同样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什么意思？大家对这个比喻的理解各异，但通通忽略了最后每个人都被雇，都有做工。没有人应该在世上闲站闲聊，每个人都当在葡萄园。在富的田里做工，没有人被招做观众席。你说我负责来就好了，不，你不是蒙召只待在国度里，你蒙召去推进国度，在国度里做工收割，这就是你蒙召要去做的。每间教会本身或多或少都应该由圣经学校装备训练。差派工人到收割，田去做工，不让人做工的教会就不是基于国度的教会，不是基于圣经的教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在以弗所书的1章14节。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在他里面信了，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1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有翻译是首付，钦定本是定金。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熟，意味着我们应该得到全部。只等到神购买的产业赎回，有人说我已经被赎了，是的，但你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因为 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必朽坏的还没有变成不朽的，已经在路上了。圣灵是首富，我们得产业的凭据。这意味着，当你的身体是不朽的，已经达到不朽，疾病、疼痛不能攻击你，你可以试，但做不到。那时不是信心的问题，而是你的身体被改变了，以至于疾病隔远容不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圣灵被赐给我们，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身体完全得赎之前，经历承受我们的产业。在此之前，我们有圣灵给我们作为首付，以期得到全部。如果我们生病，可以得到医治，最好我们学习活出没有疾病的属天健康，这样就能更多的行在我们产业的丰盛中。很奇妙的是，当你活出属天健康，你是凭着信心活出属天健康。当你身体成为不朽的，你将不需要凭信而保持身体健康。也许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很多人都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疾病。接种过一种疫苗的人就不担心会染上这种病，因为已经接种了这种疾病的疫苗。即使有人得了病，你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感染，因为解药已经在你的体内成为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永生不朽的作用，而且是针对所有的病，而不只针对一种。你不用担心感染任何疾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首付，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定金。因着信，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并活出来那部分，那就是我们最终永恒、永远恒定的状态。这是很多人一开始出错之处，因为没有理解位置和经历之间的差距。是的，位置上我们已经被赎回，经历上我们在被赎回的过程中，有一点像我曾得救，我得救了，我将得救，这是持续性的。但是在任何时刻，我都得救了。以弗所书1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为使神所埋的产业得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想到得医治，就像是极力从神的手中得到它，好像他在跟你对着干似的。你要意识到，神所做的一切是为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意味着神所为你付上的代价买赎回来的，他多么想要你拥有，比你更想，因为他将他的儿子给了你，使你可以得到他。既然他给了我们他的儿子，岂不将其他一切和他儿子一起都给了我们吗？他没有任何保留，必须明白。你不是与神摔跤，好像争取什么。人们说我们去炸开天堂，你需要调转枪口，指向另外一个方向。天堂不是你的问题。圣经没有说天堂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是地狱之门不能胜过教会。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踢地狱之门，而不是天堂之门。神是帮助我们的。他想要我们拥有这些，神不是你的问题，他是你的解决方案，是你的帮助。神已供给你所需的，使你可以得着他所给你的。所以， 不要再去跟神争辩或请求，相信他。若你以为你得祈求神来救你，那你可能没有得救。你不必祈求神来救你，是神恳求你得救。神在试图让你明白，他在追求你，恳求你得救。是你怎么得救呢？某种程度上说，是你决定不再逃避神，你决定相信他的话，在你心里相信并口里承认的那刻，事情就发生了。你不必花6个月的时间跪着求，哦，神啊，请救救我，救救我！你不需要这样，你只要相信他说的话，你就得救了。为什么你认为你能做最大的事呢？却在其他的事上苦苦的祈求，想办法说服神来给你。不，你若是因信得了最大的，那么其他一切也是因信而得。你凭什么进入国度，就凭什么行在国度。关键，你明白有些什么，相信、领受并活出来。好，我们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来谈的是圣灵得启示的凭据，在以弗所书的3章1到8节。以弗所书的3章的1到5节，因这缘故，我为你们做外，你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囚犯的保罗，为你们祈求，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使徒和申言者一样，保罗从这里告诉我们这启示是什么。以弗所书3章6到7节，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着神恩典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大能的运行所赐给我的。这也就是我尽我所能，神的大能在我里面运行，叫我们得以成就。我奉这启示为指示，要叫你们明白，你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为后嗣。第8节，这恩典给了我，这比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当我读到保罗这些话，我真是惊叹，我在外邦人中传讲什么？传讲什么？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你如何传讲？你甚至无法测度的呢？你必须与保罗的方式一样，借着启示。保罗如何得到启示？是如何得到的？是借着启示。如何得到启示？是借着圣灵。所以这里就是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得到启示。可以去传讲你无法测度、无法找到的，这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大能。你可以知道你不知道的，这意味着你要传讲不可言传的话，这真是一个神迹。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那么对于传福音，我感到最奇妙的。工作呢之一呢，就是若我对工作做得对，我是说 完全按照神希望我做的方式去做，那我是在领受神他自己的想法和话语，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借着圣灵的大能，他能使传讲者把神的话转换为人类的语言，神的语言，神自己，神超越一切的智慧，神非凡的智力。通过人表达出来，就像爱因斯坦和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幼儿向他解释量子物理学或相对论，幼儿不会明白。举例说明对话双方的差距，不是说拿爱因斯坦和神做比较，神和人类之间的差距更大，但神让人借着圣灵。领受知晓一切神的话语，并且一个词的意思远不止一个词能表达。神让人类通过圣灵的帮助下，能领受那些话，并且能以人类可以明白的方式传讲出来，以至于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并因为这些话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甚至很难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特别是一些的语言，你必须有所了解，使你可以调整用词，以达到效果是一致的，而你的翻译也达到一样的效果。否则，你的重点，它可能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而最后不重要的话反突出了强调。好的翻译，他们翻译到位，言传达意，信息传递无任何障碍。但我偶尔有听到，他们没有听过的，就是这个，这个传达的时候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传，那个起。这个属天一子，特别是新造的人，这些呢都不是从人的这个思考里面出来的，而是这个领受借着启示从神那里领受过来的，然后呢去查看那些经文，把这些经文相互印证，然后呢经过神的证实以后，合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式当中呢，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精妙的一个排列，所以这些都是神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将这些的经文啊这样的一个例子都排列起来。那么当传讲者去传讲的时候呢，虽然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手册在那里啊，那有时候传讲的时候也会根据会众的一个不同，那么会众的一个这个。各种的不同，所以也有时候传讲的时候呢，也是要按时分量，那么也不一定说每一次都是照着那个手册的那个顺序来讲的，这也是要让圣灵在中间的一个带领，不但是传讲的人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排列，这样的一个从神的启示而来，那传讲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顺序呢，也是根据圣灵在中间的带领做这样的一个按时分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整个的一个都是按着圣灵在中间的一个带领传讲。那么传讲的启示、传讲的渠道呢，那么也是有多个方面的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各种的电视媒体。这个各种可以去传播的方式，就是让人去免费的去领受这些的信息，去领受这些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这呢就是在传讲的这样的一个渠道上呢，也是多方面的去传讲。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以弗所3章8节，保罗说他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意味着保罗不得不借着启示传讲。我现在真正想表达的 是，那个就是耶稣，就是耶稣说的，我有些事不能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还不能承受。人一旦重生，成为属灵的，就可以承受。耶稣说，我需要一些人，让我可以倾注这些信息进去，不轻言放弃，不计代价，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这个，传讲，传，这个一个那个宝，看到这里有一个，这里很有趣的就是，当耶稣往下看到了一个名叫扫罗的人正在摧毁教会。耶稣没有迟疑，没有再三斟酌，说：“让我看看谁将，不论怎样都不放弃呢？看看扫罗，我敢肯定，天使也许，在边上问耶稣是否知道那人还没有重生。耶稣说还没有，但我今天等会儿跟他有约。然后，当他见到保罗时，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而是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与耶稣联合，就是这么的亲密无间。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在受神之前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遣我的，他已经与我们联合在一起。耶稣已经把他眼中我们的合一显明给我们，显明给我们。然后在约翰福音17章，他做了那叫我们都合二为一的伟大的祷告。他说：“圣父啊，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一样。正如你的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都藏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是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与圣父、圣子、圣灵联合在一起，我们就是藏在基督里面，甚至呢，那个我们和基督藏在基督里面，那么魔鬼呢也是找不到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基督里面了。那么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魔鬼就不能够动你，也没有任何可以害你。没有办法可以害你，所以圣经里面也这样说，那个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说的，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没有什么可以害你的，魔鬼也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就在基督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是被藏在那个这个在他的一个保护里面，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我今天呢，这个时期呢，我分享到这里啊，交给主持人。
好，感谢主。